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嘉玲，
我是品瑜。要提醒朋友们，虽然7月13日开始微解封，但还是要尽量避免去人潮多的地方，不群聚，戴好口罩，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在7月12号志工早会时间，正言上人就提醒，很简单的事却很难要求，我们要管好自己，众人合一心，才能消灭疫情。
这一波的疫情，我一次一次呢都在呼吁，大灾教义呀，时势为大，就是爱教育。这的代志啦，是第一人要教育的，上重要的是这。天天人人都要吃，是怎么吃法？牵引什么因缘？造什么因啊？引来什么缘呐？如何制造它？用什么方法去吃它？无数的动物，它们是如何被令地鬼？那总是在人口一个口不断塞进去，永远填不满的肚子。这业力回去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在人间就随着时间在增长业力，这种所造作的恶业总是在这样的不可思议啦，难以言喻的。但是呢，它的业力不断不断在累积了，可以感受到天下呢疫情的恐惧，可以呢看见天下四大不调和，地水火风，灾难不停，天底下多少国家水灾、风灾、火灾、地震，真的是很多。虽然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也有近的，就如在大陆；很远的，有在很天边的非洲、东非、西非等等，他们穷困苦难、干旱饥饿，那一种大地呢已经干的一点水分都没有，龟裂啦，必亏啦。人啊，没水没草，没有粮食，苦啊。天气很热，今年的气候太阳很大，我也曾经啊几十年前说过，也许呢未来会发现啊 又多了太阳，又多了太阳，会几颗太阳呢？会同时出来。果然，现在的科学家，他们也在提起，有看见呐、发现呐、太阳，几个太阳，那样的热啊，真的是哪怕做人呐、在身为人生啊，未来的世间生态会更苦，真煎饼。这就亲像伫顶顶伫咧蒸同款，就亲像现在人呢，伫火炉的面顶伫咧煎鱼煎肉。将来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去了再来啦，整个气候的煎饼啦，就如在顶炉的面顶啦。真的是很热，现在的气候也有升到了50度以上，人体啦发烧啦，几度啊，将近40度，哇，赶快送医哦，要不然鱼的烧害去，脑的烧害哦，这一般的人这么说。的确，医学也是这样。这身体温度不能过高，这很危险啊。大地的也是一样，温度不能过高啊。你温度过高了，大地呢，不管是水分啊等等，总是呢也会缺乏，所以呢会生啦最强啦，到迄个时人呐、要在大地生活就真艰苦，这就是未来。但是现在的疫情，昨天下午跟马来西亚，上午跟美国，我们在互动视讯，都离不开疫情。美国谈起疫情，马来西亚也在说疫，所以呢，天下啦，同样的未来疫情，实在是很令人担心啦、所以呢，这就是疫情实在是很猛冲告急。这一波的疫情真正是真命直直冲啦，真的是告急了。昨天听到全马，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说连心。要全马连心，爱铺满地。知道现在的疫情这样的凶猛，没有他法，人人呢发挥爱心，听得也是很感动。现在马来西亚人人呐、都是启动爱，医疗缺什么仪器？在慈济人的社会里不断在服役的补充医疗，哪一个医院什么样的设备缺，慈济人、都愿意呢去捐助，去供应给呼吸器，供应给反正呢好几种，只要需要仪器不足供应，床不足供应床，那总而言之啦，生楼万象金锥呢都是需要 等待了社会人的爱心，大家来为何呢守护了这一波的疫情，没有赶快守护住了，再让它蔓延扩散，那就不堪设想啊。马来西亚是这样，印尼也是这样，一直以来总是呢最难以销售的那些殡葬业已经呢人往生道了，那个殡葬业的无法度收，无法度再接收了，那要去埋葬人的人已经呢就不敢了，已经无地好待啦，无路好行啦，无观察啦，等等，那一种往生者，连他的亲人都无法见一面，那一种病呢，就是活生生的隔离，死了。也无法接近啊，张三李四啦，摆在哪里都是呢，很难去分哦。真正是哦，不是哦，用高头公共是真实讲不服的这一波啦，再看看天下，难以言喻啦。无忍心去讲，也难以描述了。现在的人间真的是很悲凄惨重。这我们大家呢，现在此刻能不虔诚，能不人人呐、啊，要发心立愿，如何让？爱，完整的爱啦，虔诚的心啊，不要再宰杀动物命，人人啊，可以感不多的小乾坤啊，清净一下，五谷杂粮已经足够，先把身小乾坤先净化。心灵呢，虔诚，共同一心啊，大忏悔啊，这唯有忏悔，彼此之间呐、啊，互动、互爱、互相感恩，唯有这样，有这样的生态啦、啊，展现出来，才是呢。平安的时刻，所以我一直都在说了，真简单的代志，但是真歹要紧，所以呢，说也无用，但是呢，现在不得不说了，总是现在呢，大家呢要把爱呢铺出来，爱铺满。所以呢，我们这一波的疫情这么猛冲，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呐、啊，他们要发挥出来那一份的大仁大勇、大慈悲心，守护在第一线，我们能不关心吗？这都是呢，要互相关心、互相。这个时候不只是在台湾，昨天的马来西亚我们的慈济医院，我们也听到印尼的院长也在说话，这都是共同啊，大家的重点呼吁都是在这一波的疫情，所以啊，这应该要说的就是全民普天下的人啊， 彼此之间要互助，人力啦无分宗教，也无分肤色。现在大家呢，要人与人之间互动互助，互相教育，互相勉励，这都是现在最需要。所以啊，天地万物要共生息啦，人人呢要造的是爱无量，那就福无量，有无量的爱，才会当累积真多无量的福。唯有福啦，才能消灭灾难，这就是一个循环。所以现在再说再多的方法，还是呢归纳于大爱，需要呢无所求啦，愿意不断付出，付出还无所求，彼此呢还要说感恩啊，这种的和和互协的气流，这款的气氛啊，才能把疫情挤出去。所以呢，这是否能做得到呢？想一想，先不管别人，但是呢，要管自己，要不遗余力，不断地劝别人，不管他听与不听，做与不做，自己要很虔诚，但愿他能听进去，但愿他能精进，与我们同行，花心立业。先不要去思考他要听啊不听，要听不听，总是我们要抱一个希望他能听，我们要有信心。所以人人啊，信为道言功德母，先要培养自己要有信心，对人人的劝说都有分量，只要自己有这样的信心愿力啦，没有达不到的目标。过去我就说啊，大家人爱安尼做，我现在呢劝自己，自己爱安尼做，我除了劝自己以外，也要劝大家跟我一样，先信自己要做得到，我们来劝别人也做得到。现在普天之下，总是呢天地万物要共生息，我们大家要和和共同起来，要在这一大片的天空呼吸，我们要在这一大片的土地立地，要顶天。既然啊，两只脚徛伫土地啦，我们呢要发心立愿，顶了天，天降大任呐、啊，以斯人呀，大家人听到以斯人呀，大家人呢爱先对家己，那就是我，我爱有这个责任，我爱来去灌水别人，所以呢，天降大任以斯人呐、啊。人人呢立地要顶天呐、啊，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相信我现在的讲的话，天天我就听到了，哦，都是天天都有很多的线，几千条线在听，能一生无量，每一个人听呐、啊，听进去。最起码自己要做得到，还能发心呢，多一个人，多五个人，多十个人，多二十个人，我们呢十几钟头啊，可以呢无数量的增加，要有信心。总而言之，各位菩萨，爱的能量 不像在哪位，就是说在自己，你的自己，我的自己，他的自己，人我他，总是呢众人，人人人，三人汇合起来就是众人啊，合一心，相信这一波的疫情就会安呢慢慢好过去。但愿呐、啊，反悔啦，过去呢、啊，平安呐、啊，干净的空气能让大家恢复自由，但是要在这一波真正的要自由，也要自由的纯真美，要有单纯，要有真诚的心，那才是美好的人生。这不是做不到，是只要人人的心啊，菩萨们宏观天下，大家也要多看看天下事啊，知天地之间人间事，那就是启发智慧，发心立愿，行菩萨道，这都是学佛需要有的方向。所以请大家要用清净无染的心啊，知天下事，所以人人要多用心啊。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让生命延续的大地，
生活环保，爱地球，要时刻铭记于心。
慈悲是我们的天性，让万物生活的平静，保护动物不吃肉，要时刻充满感激。大地资源有限，爱心守护无限，
中有爱，携手改变世界，
让地球复原，让生命更有尊严。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涌现。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嘉玲，
我是品瑜。在后半阶段呢，要来听听的是台北慈济医院社区暨长照服务部李家富副主任对于长照服务在疫情期间关怀不间断。
记得两周前，新北仍然疫情严峻。不少门诊的病患因为担心到医院染疫的风险，而采取了视讯门诊。可是当天下午却来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出诊病人，她才说了两句话就泣不成声。怎么办？我的阿嬷被送到加护病房，疫情期间我又不能进去看她，都是我害的了。我在安抚了她之后，了解原因，原来她因为住在北部念书，然后单独的跟阿嬷同住。那阿嬷记忆有一些退化，但是又喜欢往外跑，尤其是逛菜市场。那近期刚好有防疫的警讯，建议要少去菜市场，可是阿嬷听了就忘了，当天她又溜去菜市场，于是呢她的孙女就狠狠地念了阿嬷一顿。阿嬷被孙女念完了之后没多久，不知怎么就昏了过去。 后来被送到医院急诊室，被告知 COVID-19 筛检是阴性的，可是脑部动静脉瘤的破裂出血，因而需要紧急手术，并且在术后转到加护病房。因为疫情的管制，他却连陪在阿嬷身边的机会都没有。其实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例，或者是因为对于忧郁失智的不够了解，经常苛责退化失能的长者，或者是因为对于自身情绪的管控不佳，导致原本最亲近的人，过去避风栖息的家都开始变了调。小则个人情绪失控，再则家庭失和，大则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期间，我个人的防疫生活。记得在6月20号的时候，这一天我终于有机会能够第一次到三重的晋祠堂去支援施打疫苗注射。本以为坐在后座的这群年轻人稚嫩的脸庞应该跟我一样都是第一次来支援的，就我回头一问，有谁跟我一样第一次来支援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后来他发现他们都已经来了支援了2、3、4次以上了。那我到身心科病房的时候，现在目前负责日间病房，那非常感恩，就是说在众人的伙伴的努力下，我们日间的学员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我们所有学员的疫苗的注射接种。那因为我本身也负责失智共照中心，我们的各管师们虽然在这波疫情我们的失智据点长辈们没有办法过来，可是其实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但是呢他们持续每个月都仍然坚持的打电话还有门诊，能够持续关怀的这些长辈，甚至于透过视讯的会议辅导以及各个据点提供他们的一些专家的咨询，那也协助医院防疫的工作，支援医院的大门的防疫以及社区疫苗的接种。防疫社交有距离，但是视讯关爱没有距离。记得在5月12号，新北卫生局来了一个公告说，从今天开始就停办我们实体的课程活动。那原本我们的失智据点包含了新店的失智据点、综合的失智据点，有非常多的长辈他每天都要来这边参加活动的，可是因为突然间没办法过来了，于是我们在当天下午就立刻准备好了发放居家纸本的作业，以视讯互动模式替代实体的课程。那也透过之后的每天电话的关怀，让没有办法视讯的长辈去关怀他们的生活起居。我非常感恩的是失智据点的各管师伙伴们，他们在前一天就会运用 LINE 的讯息公告课程，然后并且在当天的早上一早就提醒长辈们能够来参与。那甚至于我们的各管师洪任，他也利用自己的专长，每天午间的时候就安排现场直播，担任起直播组，那透过经典的老歌还有词句的歌曲静心静心辅以歌词念诵，让这些长辈们还有家属都能够闻法安心。我记得有一天我下午过去的时候，那其实里面都没有人，但是我在后面就看见我们的洪任他仍然跟着我们的金色在1:30的时候静静地坐在那边跟着大家一起来祈祷。那甚至于他们也能够透过每2个礼拜都寄送一封关怀的邮件，除了提供给长辈们这2周要做的一些功课之外，也将过去平常上课的一些纪实的照片，让长辈们能在家能够过得非常充实，甚至也提供他们一些运动的一些器材。那我们的综合据点呢，也非常感恩绿药师姐他们的团队，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志工的方式在帮忙协助，可是在整个停课不停学的过程，对于长辈的关怀也从来没有少过。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长辈们他其实在整个生活上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甚至于还过得更快乐，因为他在家里面可以跟着孙子们一起互动交作业，也能够视讯做一些手做的馒头，那也叮咛他们要能够健康舒适。我这边非常感恩我所有所遇到的人与事，因为在防疫期间我们就是透过线上跟我们的慈济仁医会他们的眷以及眷属们，每周都会有固定的读书会，已经持续了1年多，现在目前仍然持续进行。我记得昨天在我回家时候，突然间发现我家师姐一边看书一边在掉眼泪。我问她说怎么了，她说我后来发现当我读到这个华晨宇的时候，第一次觉得非常的新鲜，觉得哇，这个 佛陀就是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化尘。等到第二次再念的时候，就发现哦，终于可以喘口气休息一下。那因为化尘到了，可是第三次再念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管是佛陀或者是上人，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样的化尘就是安置好，其实为了要我们除了短暂的休息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自利利他，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这一阵子看见我们的美辉护理长还有我们的苏文林主任，他们这样的一个身影，我个人觉得非常以身为慈济的志工为荣，更以身为台北慈院的一份子为荣。我非常感恩有机会来到慈院，在上人悲智双运所创建的台北慈院服务，这儿有慈悲的智者在最前方引导着我们正确的方向，行愿如常，日日修行，分秒做大家心灵的依靠。那更有以诚以情亲力亲为的院长带领着大家冲锋陷阵。所以我这阵子防疫的处方签是静心素食成斋戒，自律调和停听看，读书分享闻思修。这边用这样的处方签跟大家分享。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就谈到了，慈济人在团体修行有导师的指导，还是有可能在途中遇到许多的挫折。行菩萨道没有一天不累的，但是要发心如初，成佛有余，才能够日日精进向前。这段时间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上人他亲自带头以身示教，让大家知道疫情当前，为了天下苍生，我们可以怎么做，如何做。灾难现前，惊恐无法解决问题，苦难当下，抱怨无法安定身心，唯有坚定的信心，持续的精进，老实修行，戒定慧，借势修心，才能够破尘沙惑，大尘在前，停听看，走回头路，路更遥远，停下来，挑战更多。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道理，还要再回头走糊涂的人生吗？所以不要在中途的海市蜃楼休息，我们要和和互协，直奔真实之路。记得上人每次提到化尘记的时候，就不断地表达说他的志愿就是，我从来就不要在中途海市蜃楼休息，我要直奔真实之路。以上跟大家分享，感恩。
感恩李家富医师的分享。
继续要来分享的是台中慈济医院冯继兴中医师，他谈到了一位肺部疾病的病人因为中西合疗重拾了健康。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许多医护都大量投入肺炎的治疗。那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个中西结合治疗肺炎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患者他是一个台商，他在109年3月，就是在去年的三月的时候开始咳嗽，而且四月的时候又开始咳血，但是他不会一直咳，他可以自己停下来。那当时他在沈阳，因为当时新冠肺炎已经开始流行了，并不方便治疗，所以一直就这样放着，以一般的咳嗽治疗。但是到去年八月的时候已经非常受不了了，他就进到大陆的医院做检查，那发现在肺部有一个阴影在。那当时大陆的医院就说，这除了是肺炎之外，有可能是肺结核，甚至有可能是肺癌。那他听到这个紧张了，赶快买了机票就回来。那到台中医院做断层扫描，发现在右上肺叶有一个6公分的团块，那快筛两次都是阴性，所以已经排除是新冠肺炎的影响。电脑断层很像肺癌的一个影像。那当时做了一些检查，那已经排除是肺癌，但是比较像是肺炎，所以在台中医院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治疗。那在肺部的影像出现在上肺叶的话，除了肺炎之外，还要想是不是肺结核、类肉瘤病或是尘肺病，但是这些都暂时排除了。那这个咳嗽呢，先鉴别一下，他的咳嗽是早上晚上都有的，那会夹血丝，而且他的痰味非常非常的腥臭，而且会合并恶心呕吐感觉，还合并鼻涕倒流。但是因为患者的活动度很正常，他可以自理，也没有很喘，所以暂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就单纯的使用药物治疗即可。那中医怎么看肺炎呢？像这样子的症型，中医会把它定为叫做痰热壅肺。 那在整个治疗里面，在急性期当然是要帮助肺部的痰热去做清除，那接下来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同步需要加入肺部受伤组织的一个重建，最后是希望能够再把受伤已经失掉的肺功能做强化，让它恢复到原本的肺功能。所以从去年九月开始回到台湾之后，他就除了在西医有服用抗生素、祛痰剂这些药物治疗之外，也同步加入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在诊断上面来讲，它是病在太阴，所以就同时用针灸跟中药一起来治疗。在前三个月，也就是去年九月到十二月的时候，这之间咳嗽的频率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体温也是高高低低。那只要稍微停一下药，他的咳嗽就会加剧，所以在前面恢复的过程其实非常的反复。那病人也开始有出现担心的情形，他担心他的病不会好，而且一直在怀疑是不是新冠肺炎。那个时候我就会安他的心说，其实这个治疗真的需要时间，一个在上肺叶这么大的一个团块需要排出来的时间需要比较长，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在安抚之下，他可以安然的度过。那直到近年初的时候，整个症状比较好的时候，他的心也安下来了。治疗后的前后的差异，去年八月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断层出现了六公分团块，直到今年三月的时候，这个团块已经消失了，近乎不见。那比照 X 光图的话，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在红左边右上肺叶有一个阴影，这个就是相对于断层六公分团块的位置。那在今年三月二十三，这个位置也是不见了。那整体来看，最近回诊的时候，他的咳嗽已经剩下非常少了，整个痰也没有夹血丝，也没有腥味。那整个过程并没有严重的副作用。然后，我也鼓励他，既然比较好了，那就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运动治疗，把呼吸功能再度强化，准备迎接回去工作，迎接新一步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期间能够跟大家一起为民众做一个医疗上的辅助，我觉得很感恩，感恩上人建立这么好的医院，感恩中医部的部长带领我们一起能够为病人谋福利。那感恩各位，感恩。
感恩冯继新医师的分享。
那么今天的真心看世界就为您进行到此，我是品瑜，
我是嘉玲，
我们下次见。
花开花谢，辗转红尘，来来去去长行，人生舞台粉墨登场，悲欢离合交相知，胭脂红粉如梦似尘，无休飞花谢，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恭读五月六号至七号，主题为慧命而活。静思小语：将褒贬视为身外事，为人生使命踏实而活。为大众导正向。五月六日与人文置业王端正执行长姚仁禄师兄等人谈话时，上人提到自己一向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大爱台代表慈济发声，要让人知道慈济有佛教精神，要传达佛法内涵，让人了解慈济所强调的大爱是人的德行，也是道。常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道就是路。人文置业要以传播力量为大众导向，指引大众走上正确的道路。上人说导这个字是道下有寸，要为人导正向有分寸，希望人文置业要承担呈现出这份精神，对大众说道理，还要表达得让人听起来很能接受。就如慈济仁医会医师在社区导读静思法髓妙莲华，参与者法喜充满，连病患也能为人导读分享心得，大家都很有收获。上人期待慈济人不只是读书，还要用心深入品书，品味字里行间要传达的法理精髓，照着文字一直读，读了就过去了。品是要慢慢品味，像喝茶一样，喝到嘴里，吞进喉咙里有什么感觉，是甘或苦，余韵留存多久，喝进身体里有什么感受等等。文法说法也一样，说的人要知道对谁说，如何说，听的人要知道谁在说，所说的内容是不是正确的，要以智慧判断，懂得拿捏分寸。有的人侃侃而谈，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没有重点，等于说废话。有的人不善表达，但所说的是很精纯的真理。我们要培养出能够把握重点，讲述通顺，吸引人，向人传达精纯道理的人才，而且要有各种语文翻译，所翻译的道理分寸无差。人文置业要做到有声有色，就如经藏演绎要用音乐韵律展现道气，即使在很嘈杂的环境中也能让人隐约听到法。我们的道场要有道气，有道的分寸与气氛。上人表示自己常提到的大地的呼吸代表大自然的生命力，在宁静中有生命活力，就如植物的成长是持续不断的变化，从种子发芽到长成大树，时时刻刻都有生命活动，有一股气在循环。这股气无形无相，但是感受得到，要引导人静下心来体会深思，从有形象的人事物感受到无形的真谛道理。佛陀虽然已经觉悟真理，但是要在人间传法，必须应众生的根基而广设方便法。《法华经》 虽然是开权显实的大圣法，也要用譬喻说故事的方式让人理解。经藏演绎也可用各种方法，借文字、音乐、舞台剧、动画等方式传达道理，让大家清楚了解。众生有难时，上人与慈善置业主管同仁谈起印度防疫援助，清修士黄静恩师姐报告援助物资进度。上人说，天主教灵医会的神父们有医疗背景，愿意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冒着高感染风险走进医院帮忙。慈济要尽力支援，让他们有足够的防护装备，将来也能安全走出医院。上人说，许多印度底层民众原本就很贫穷，疫情发生后生活更加困难，所以除了运送防疫物资以外，也要运送粮食，肚子饥饿也是病，需要粮食为药来疗饥，才有办法维持生命。上人说，身体力行佛陀的教育，在人间行菩萨道，是慈济永恒不变的精神。慈济55年了，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55年不止千日。在这个时期，人间有大劫难，只要我们做得到，就尽心尽力去做，尽可能救拔众生之苦，人伤我痛，人苦我悲，慈悲喜舍就是佛法的精髓。5月7日，聆听主管同仁报告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的援助进度。上人说，大家要正视此事，天天都要了解并会诊对各个机构的援助进度，从何时接获求助、所提的需求、物资的运送与发放等等都要很清楚。若提出请求的机构当地没有慈济志工，我们也要快速寻找因缘，赶紧联络相关人员，让苦难人早日得到救命物资。要多关心，多用心，或许因为我们动一念心，了解各地情况，就此接起慈济慈善援助的因缘，救助更多苦难人。若稍有轻忽与闪失，可能就让这些贫穷人错失得救的因缘。希望大家共同发心，共度这波灾劫，也许帮助一个人，就可以阻断病毒扩散。完善慈济历史，上人与文史处编撰处主管同仁谈话，勉励大家要有使命感，且具有历史观，把握时间整理慈济史。这55年来的慈济置业，是许多有志一同的人善用时间做出来的。上人说，虽然是我创立了慈济，但重要的是从创立慈济开始，有人肯信任我、陪伴我、支持我，才能从一无所有的客难中一路走来，在全球各地救助苦难众生。慈济人以无私大爱付出，而且真诚感恩，不怕艰巨困难，使命必达。每一位都是值得写入慈济历史， 每一位的故事都是慈济大藏经里的宝贵篇章。要做慈济溯源，把过去追回来，即使是很小的事也要记录，若没有当时的小事为起点，绝对没有现在的大事迹。我的人生很平淡，总是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无论别人对我的评论是褒是贬，我觉得这都是身外事，与生命有关，与慧命无关。我的生命是为慧命而活，要将慧命留存下来。我的人生使命是踏实去做，留下真实的历史。慈济人有家业，有事业，而且终身奉行志业，师徒之间慧命相传，也期待同仁们负起使命，善用时间，即分为时，即时为日，即日为月，即月为年，时时刻刻认真做事，而非虚应故事，空过时日。上人说，早期跟着自己一路走来的弟子，现在年纪大了，身形变了，但是在自己的脑海中，他们永远是当年青春靓丽、正值壮年的样貌。记得他们当时替师父做了什么，也希望同仁们对生命认真，对时间认真，对使命认真，好好的记录慈济人做慈济事，完善慈济历史。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56期，感恩您的收听。
吹过几夜，滴滴点点变成种子，开出花园。一天到一百年，年轮转了几圈，春天来了几回，历史多了几页，汗水滴了几遍，山高水远，盛放一朵朵云。走过一百年，时间累积成岁月，这期的皱纹有故事。走过一百
这期的皱纹有故事在里面，任性任性，柔柔的白像诗篇，有温度的人能融化世界的雪，走过一
祈求老天让你平安顺利，很少提及我多孤寂，不想成为牵绊你的压力，太累了就微笑想你，疼惜你的辛苦你的独立，不停绕着地球飞行，是你给我奋斗突破的勇气，我们的爱千千万里，心能跨越的都不算距离，就算来自远方的电话里也能交换最亲近的关心，我们的爱千千万里，越是不容易才越懂珍惜，如果不是无法日夜相依，怎么会能把握分秒。